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谈到苦难这件事情，没有人会想去期待它，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苦难。即便声势显赫，拥有千万金银，也没有办法保证人生在世就没有苦难。英国的威廉王子，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王子，举国欢腾，将来他就是英国的国王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在童年的时候遇到幼年丧母的苦难。对基督徒而言，如何面对苦难呢？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，好让我们没有失去信心，甚至我们能够胜过苦难？圣经当中有很多例子值得我们去深思。我想我今天由浅入深，先思想一下人在苦难当中会有哪些反应。我们对苦难的反应会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有哪一些苦难以及它可能的原因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再来仔细的思想苦难的深处，说到底苦难它有什么的意义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面前思想。主，你用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来思想说，主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来仰望你，我们再如何来信靠你。求你也借着苦难让我们的生命有试炼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倚靠你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名祷告。今天的大纲跟经文也都印在周报上，方便弟兄姐妹来查阅。好，面对苦难，这世界上的人是如何面对临到身上的苦难？有一些典型的反应，比如说策略对付型。大家都知道雅各用红豆汤骗长子名分的故事。多年之后，当雅各从外地带着他的财产，带着他的妻子回到家的时候，想到他以前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跟以撒的祝福，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记仇呢？特别是他听到了说他哥哥正带着400个人向他飞奔而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队伍分成两队。他想说，如果前面那队被杀了，这后面这队好像可以逃跑。而且预备好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，一波一波的叫仆人告诉他哥哥说，你弟弟给你送礼物来了，看看是不是能够解解他哥哥的新仇之恨。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策略、很有能力的人。我们其实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事情来了，就用我们的聪明跟我们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不了，我们给自己安排一条后路。这是人之常情，几乎每个人都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后来雅各他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，神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他就瘸了。即使我们有聪明有能力，我们仍然需要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要有谦卑的记号。怨天尤人，另外一种人遇到的事情就是怪罪身边的人，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别人有问题，都是这个环境不好。就像在红海边上的以色列人，前面是大水，后面是埃及的追兵，这时候他们开始抱怨摩西，都是摩西带他们出来，要让他们死在海边上面，早知道不要出来就好了，在旷野没有东西吃，没有东西喝，他能够做的就是抱怨。所以以赛亚书形容以色列人说，神是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事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神的发怒。有时候我们就是常常指责别人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如何的错误。推脱逃避，另外面对挑战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 挑战从北边来，他肯定往南边走，他不面对挑战的，也不会寻求解决的方法，而且总喜欢拿别人的话来质疑别人，说别人，哎，你说到你没有做到啊，反正道理总是站在那一边。先知约拿不就是这样子吗？神要他去尼尼微城对那些人讲话，约拿就逃避往他斯去，被人家丢到海里面，被大鱼吃了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祷告悔改神，他才愿意去。而当神没有灭尼尼微的时候，他还向神抱怨。逆来顺受，路德记当中的寡妇拿俄米，她的丈夫、儿子先后都死了，她又遇上饥荒，她不想拖累那同样都是寡妇的两个儿媳妇，就让他们回娘家。大媳妇走了，二媳妇没有走，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她也不为自己着想，遇到神开路，他就掌握机会把这个媳妇嫁给了波阿斯。他在极端困难的当中，他不愿意亏负他人，他能够做的就是他能力的范围之内，他有一次的机会，他都想要好好的掌握。许多经过人生沧桑的人，他们其实都有类似的心境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保罗所经过的苦难，根据他自己所讲的，比如说下监牢、被鞭打、被石头打、船难、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外族跟同胞、外邦人跟同族的危险、旷野、假弟兄、劳碌困苦不得睡、又饥又苦又受冻、教会侍奉的挂心。一个人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他却还是能够说，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保罗他对苦难一定有他特别的想法，值得我们去探究。弟兄姐妹， 你可以分出很多很多的类型啊。苦难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主题，我们应对的方式不是靠单单几种类型就能够划分的清楚的，而且我们的年纪、我们的经历、我们的生命有而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苦难也会有改变。但是不论我们是如何面对我们的苦难，不论你认为自己是如何面对苦难的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记住几点？第一点，苦难它常常是神在靠近我们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就如同34篇18节讲到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神不但靠近我们，他也借着苦难对我们说话。C.S. 路易斯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在我们的享乐当中低语，在我们的良心当中发声，不是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呐喊。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不是很容易去听见神对我们的讲话，因为安逸跟舒适的生活，常常让一个人失掉属灵的敏锐。”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却是很容易向神敞开的，寻求帮助。有时候还真的必须透过苦难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去。因此弟兄姐妹，在痛苦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同伴的支持跟安慰非常的好，但是学习在祷告当中聆听神的声音却是更加重要的。苦难它创造了一个我们跟神相遇很好的环境，苦难它挪去我们所有外在的装饰跟自以为意的心， 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本相去面对神。第二点，苦难有可能是神在提醒我们需要调整生命的顺序，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工作跟成就上面的人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不顺遂的生活环境的伤害。苦难的承受能力跟我们的生活目标其实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这个世俗的成功，就是我们的身价值多少，或者是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有面子，是不是能够抬起头来，是不是可以一呼百诺叱咤风云，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，那苦难对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障碍而已，它就是阻止我们成功的绊脚石。我们的反应其实就是要控制它，要消灭它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苦难的痛苦程度它是被放到最大的，我们的挣扎也是最强烈的。这个时候的苦难对我们而言其实不具有任何的目的或是意义，我们其实也不会去想了解它，去推敲它，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迷惑了。所以有时候问题不在于苦难有多痛苦，而是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诗人大卫说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查看我，试炼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他更清楚的说，在诗篇139篇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请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透过苦难这个试金石，我们才会醒过来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借着试炼看清楚自己的肺腑心肠，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承认说，啊，神啊，我走错路了，我们才能够调整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三点，苦难当中仍然要敬畏神。当我们在苦难当中难过受伤的时候，常常会问说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是我， Why me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？甚至说，啊，神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仿佛我们需要一个交代，好像说只要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苦难的原因，那我就认了，我就甘心了。但是真的是如此吗？在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，约伯经历一场很大的苦难，除了他的命以外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，财产、儿女、健康。他也是想向神求问说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很多苦难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原因，不但不了解，甚至我们会很生气，似乎他违背了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的原则。小孩子很喜欢说什么 No fair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听过。其实大人也会说，天理何在？这个世界上的确如此哦。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恶人兴盛。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好人落难。好像好人不一定有好报，是不是？恶人却也不一定有恶报，是不是？在理智上面，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过不去。在约伯的故事当中，最后约伯向神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所不知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苦难的原因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神在其中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在掌权的，所以他 他持续的在神面前的求问，他的求问反映了他的敬畏。我们也常常祷告说，大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？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不是吗？的确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看到没有道理的苦难，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，没有公理，甚至我们以为神不存在，就想说，那我就干脆啊，我就干脆这个效法这个世界的作为，使用世界的法则来行事为人，跟世界妥协，来避免苦难，甚至我们可以因此而兴盛富足，而失去了基督徒信仰的原则。记住哦，在箴言书这边讲的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着报，恶人也必熄灭。诗篇37:7-8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我们对苦难的反应是很重要的，不论是什么反应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持守在神的面前。苦难可以使我们更好、更成熟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苦难也很容易被仇敌利用，使我们变得灰心丧志，甚至远离神。周公和牧师曾经讲过这样子一段故事：1975年到1979年。在柬埔寨有一个波布政权，在短短的3-4年当中，这个政权屠杀了自己将近200-300万的人民，非常的恐怖。其中有一个华侨，他逃出来之后，他被联合国用难民的名义就安排到了瑞士。当年有许多人被安排到了美国。这位弟兄呢，他从人间地狱的柬埔寨到了美丽的瑞士，很感谢神，他在教会热心侍奉，结了婚，生了一个小孩，他甚至帮这个小孩子取名叫做什么？叫做迦南，他好像来到了迦南地一样。这位弟兄，他是从事跟电有关的工作，有一天，他奉命去修理一个变压器。一般在处理变压器之前会把变压器电关掉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，那当然他就去碰啊，这一碰几万个伏特的电就把它炸到好远，当场死亡。他的姐妹当然很伤心了，这个姐妹代替他完成教会执事的任期，这姐妹完成了任期之后，从此不到教会来。她也告诉她的孩子说：“你是迦南，以后你不用再去教会了。”但是这个迦南，他并没有这样子做，他反而因为他父亲的离开，对生命、对死亡、对人生的意义开始有更多的思考跟追寻，他仍然去教会。他长大之后事业也很成功，他也选修神学院的课程，在教会当中服事，成为教会很大的帮助。同样一家人对同样一件苦难有截然不同的反应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所遇到的苦难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了解或体会，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别人的身上可能都承受不了，但是不论如何，不要离开神，不要失去了对神的仰望，他是顾念人软弱的神。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有哪一些苦难。 生命的软弱所造成的苦难，生命当中的软弱常常造成我们自己跟别人的痛苦。譬如说，没有节制的饮食造成三高的来临，对不对？没有耐心的人说没几句话，脾气就上来，家庭就很难和睦啊。自私自利的人很少有真正的朋友，而常常信口开河、夸大其词的人得不到别人的信任。自以为是、骄傲自恃的人常常攻击别人，造成别人跟自己的痛苦。那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恩慈良善，很容易见利忘义、亏负他人。同样，若是任凭自己的私欲放纵，最终就导致家庭的破碎。这些例子随处可见，就发生在你我的周围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写照。一个没有耐心的丈夫和一个言语没有节制的妻子，或者是一个没有恩慈良善的老板跟骄傲的员工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让谁难受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，还是成为别人的痛苦？我们到底是能够分担别人的担子，还是其实我们就是担子啊？在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弟兄姐妹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很多的痛苦乃是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的结果。他所提到的这些罪恶当中，有一大部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奸淫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嫉妒、荒宴等等。这些罪恶带来的就是生命的苦难跟内心的不平安。而能够战胜这些的方式，就是寻求圣灵的引导，靠圣灵来行事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保罗在罗马书说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圣灵是什么意思？在英文的版本当中，他讲是说 mind governed by the spirit，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由圣灵来管理的意思。我们怎么样去体贴一个人，就是把心思放在那个人的身上，知道那个人的喜好。体贴圣灵就是让我们由心思由圣灵来引导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因此，我们要很谨慎去分辨我们的心思是被什么充满。我们的心思就像一个空的器皿，你可以倒香水，你也可以倒酱油。倒进去香水，发出来的就是什么香味。你倒一半的香水，再倒一半的酱油，发出来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我们的心成天想的就是别人有多恶毒，有多对不起我们自己，充满的就是各样的恼怒、愤恨，行出来的可能就是那样的行为。那如果我们想的是由圣灵引导的恩慈良善，行出来就比较容易是恩慈良善。记不记得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？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就请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苦难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可不可以把圣灵的果子背起来？教你们怎么背好不好？三个三个一组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；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；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第一组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我们请这个大咖人的地方，眼睛闭起来背一次好不好？来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来，中间的三个，中间三个，眼睛闭起来。这边， 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，把圣灵的果子背一次来，请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下一次你要发飙，你要生气，你要数落你的配偶，你要说人的不是，你要做重要的决定，甚至你要骂小孩子之前，先把圣灵的果子背一遍，然后寻求圣灵的引导，下面该如何做，这样子或许能够减少一些自己跟别人的苦难。有另外一种苦难是别人加诸我们身上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情，那是因为我们做对事情。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，越来越是非不分，这类的苦难特别是对基督徒而言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会为义受逼迫。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先知但以理因为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有功，他被重用在朝为官。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他造了一个金像，通命全国说，只要音乐响起来，你就要向这个金像服服敬拜。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因为侍奉耶和华，他硬是不拜，当然他们就被抓起来。尼布甲尼撒王就对他们讲说，音乐在响起来的时候，你们拜，那没事。但是如果音乐再响起来，你们再不拜，我就要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，活活的烧死。这以下是这位三位但以理的朋友的回答，我念给各位听哈。他说：“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”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多么可怕的苦难，要活还是要死啊，就看你怎么做。如果换成我们，我们会如何反应？我们假设一个状况哈，只是一个假设了哈。有一天，加拿大政府颁布一项法律，说基督教是一个违法的宗教，人民不可以上教会，教会必须关门，不可以拥有圣经或任何的属灵书籍，不可以在家里面聚会或者是唱诗，每个人必须签署一份文件，说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也不会参加任何基督教的机构，否则我们将会被剥夺工作，不能进行任何日用品的采买或者是商业的活动，而且财产充公，必须移居多伦多北边1000公里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自生自灭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办？当然，这个假设很极端。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开始针对基督教的真理的价值观，他们采取禁止批判的态势。什么时候开始会变成攻击甚至破坏，我不晓得。我们应该有一些思想准备，末后的日子近了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回答是很特别的，他们向尼布甲尼撒王说，即便如此，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换句话说，他就说你丢啊，我的神一定会来救我的，我们不怕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会说他们真是有信心，完全信靠神，好样的。但是接下来，他们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说即或不然，英文就是说 if not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神没有来救，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。你请问弟兄姐妹，到底他们有没有信心神会来救离他们脱离这个苦难？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心，又为什么要承认有没有办法得救的可能呢？特别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卡上面，为什么？到底有没有？第一点，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一点，他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神所要完成的事情身上。信靠神，包括信靠神远比我们更了解事情该如何完成。神有他的旨意要完成，信靠神跟信靠神要完成，信靠神跟信靠神要如何完成事情是有分别的。我们要学习分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期盼。主耶稣帮我们立下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在神面前，我们要记住，神是神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是仆人遵循主人的意思，而不是倒过来。这是一个敬畏神一个很根本的认知。第二点，在这种苦难当中，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思想常常被苦难挟制，而看错重点，问错问题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没有犯下这种错误，他们知道在这里重点是什么。重点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像是假神，耶和华是真神，他们是不能得罪神的，这是重点所在。至于能不能活命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而且那也是在耶和华的手中，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能够掌控的。但愿我们不要遇到这种苦难，但是真的遇到了，在我们的信仰遭到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被要求不只是表明我们的立场，而是当我们表明我们的立场的时候，我们会可能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受伤害，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受逼迫的时候，也盼望我们能够靠着神，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出急或不然，跟你旁边人讲说急或不然，我要信靠神来。急或不然，我们真的要信靠神。急或不然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即便神没有拯救我们，我仍然要信靠神。急或不然，有一种苦难叫做绝望。人生有时候会到一个地步，根本毫无希望，哭求无门，死亡的威胁，多年病痛的折磨。也许我们的情况就像约伯一样，没有财产，没有儿女，没有健康，什么都没有，有朋友也是来责备你，有的就是毫无止境的失望。那我们来读一篇诗篇好不好？诗篇第88篇，弟兄读一节，姐妹读一节好不好？弟兄请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姐妹请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姐妹请。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
你的启示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传扬？你的慈爱岂能在地上？
弟兄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
我
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红妆。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如果你用的圣经是中文新译本，最后一句它会被翻成黑暗成了我的知己。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情况。诗篇150篇当中多少都有一丝的盼望，盼望耶和华拯救，仰望神是我们的高台避难所等等，但是就这第88篇，他以向神昼夜呼求开始，可是他是用最更深的黑暗来结束。这篇诗的作者希曼，他必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才写了这首诗篇，也深深触动了许多今天在深度痛苦挣扎中的人们。没有人会愿意落入这种情况当中，心中满了患难，在极深的坑中被丢在死人之中，眼睛困苦干瘪，神的愤怒重压漫过我们的身体，甚至被惊吓剪除，处在黑暗之中，没有人在旁边。印象当中，诗篇是充满赞美跟祷告的诗，诗篇23篇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让我们感到灵命很深的滋润。那为什么这一首诗它会被列在诗篇当中呢？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，神既然把这首哀痛绝望的诗放在圣经当中，代表神体谅我们的痛苦。当我们落入这样的状态当中，对神一声赞美都发不出来的时候，你看那希曼写的多愁苦，他说难道阴魂能够赞美你吗？难道神你行其事是给死人看吗？在坟墓当中怎么样诉说你的慈爱呢？在灭亡当中怎么诉说你的信实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他想赞美，但是他说不出口来，他痛苦至极。当然这些话也不是最好的一种对神的态度，但是神把这篇诗列出来，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心中困苦没有希望，神都知道；即便我们身边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，神仍然知道。第二点，即便在这种惨状当中，希曼他仍然记载了三个祷告。一二节说，昼夜在神面前呼吁，求神侧耳听呼求。第九节，天天求告神，向神举手。第十三节，早晨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，我们今天立定一个心志，就是说只要我们一息尚存，还有一丝的意识，让祷告不要离开我们的心思，不离开我们的嘴唇。虽然希曼他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他仍然写下这篇诗，神也把它放在诗篇当中，也表示希曼他怎么样，他仍然在等候神。 请你跟旁边的人讲说，我在极度痛苦当中仍然要求告神，请一定要讲大声一点。第三点，那我们单单因为神是神而能够仰望他，不是因为他给我们祝福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他拿到好处，这也是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理由。他认为约伯之所以能够敬拜神，是因为约伯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富足，如果这些富足被拿走，约伯一定会离开神。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当我们四周都是黑暗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足以照亮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外在的祝福。若是有一天神让我们脱离了这种境况，我们的属灵状况会更深刻。学会单单仰望神的同在，我们学会不需要外在的祝福。到底我们今天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以什么为根基？是神在我们心中同在就够了，还是说我们需要外在的祝福才能够支撑我们的信仰吗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。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之一，就是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的分离。不论是配偶的过世、父母的过世，甚至儿女的过世，都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平复过来。另外一种，就是被遗弃的创伤，被所爱的人遗弃，被父母遗弃，被兄弟姐妹遗弃，被儿女所遗弃，或者是被最信任的亲友背叛。有许多从小被遗弃的小孩童，心灵深受创伤，他们一辈子没有办法相信别人，没有办法跟人保持正常的关系，婚姻很难没有问题。这种被离弃的痛苦，总是在我们的心当中烙下深深的伤痕，很难平复过来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你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乃是主耶稣因着背负世人的过犯，使得天父因着公义圣洁而掩面不看主耶稣，而离弃主耶稣，使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同时尝到与父神分离跟被离弃的伤痛。被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离弃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，而原本应该是我们被父神离弃的，但是主耶稣借着他的苦难为我们开了一条路。罗马书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以与神相合，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有了和平。十字架上的苦难深深烙印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，深深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。那我单单提出来两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。第一点，神用十字架来打败罪恶的权势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，各种邪恶的权势扑向了他。他被什么？他被朋友背叛，他被否认，他被一群暴民迫害，他经历不公不义的审判，精神跟肉体受尽了虐待跟折磨，他被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凌迟处死。他的死是一整套的罪恶的结，一整套罪恶协同合作的结果，懦弱、谎言、恶毒、陷害、诡诈、腐败的政治跟僵化的宗教联合起来对付主耶稣，一个 无辜的人，一个无罪的人的结果。他这个十字架苦难更是背后撒旦权势张牙舞爪的作为。所以有人说，十字架是人类邪恶跟悖逆神的最高顶峰。但是这个十字架的苦难，圣经上却记着说，让我念给弟兄姐妹听。他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苦难， 是得以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。这以弗所书也这样讲到，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并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。神定义要在十字架上彻底打败罪恶的权势。神成就这个事情的方式，他不是直接把苦难移除掉，或者是像变魔术一样直接把这些苦难变成喜乐。只有借着十字架，人类的苦难才会被战胜。只有透过神的苦难，人生的苦难才有真正不灭的盼望。加尔文弟兄他说，他对十字架说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写得蛮好的。他说，在十字架上面，毁灭这个事情被毁灭了。折磨受到了折磨，定罪被定罪了，死亡被致死了，而必朽坏的变成了不朽坏的。第二点，十字架彰显神的慈爱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了依靠。如果说我们对苦难的了解单单停在旧约的约伯记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经过这些苦难，约伯在神面前谦卑地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。他也说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那各位，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，约伯记到了最后是谁得到荣耀？谁得到荣耀？神。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成功了没有？没有，撒旦输了，约伯在神面前谦卑，神得到最大的荣耀。那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事情完毕了之后，神有没有告诉约伯说，哎，约伯你哪里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，你的儿子女儿会死掉，你的财产会失去，是因为撒旦在我面前控告你，所以我们要试试看你是不是真的信靠我。你了解吗，约伯？神有没有这样子解释？没有。那你觉得神有义务解释给约伯听吗？神欠约伯一个交代吗？你们觉得呢？神在约伯记从38章到41章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，约伯一个都回答不了。我列了几个，我念给约伯，我念给你们大家听哈。神问约伯说：“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你只管说吧。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？你若全知道。”只管说吧。耶和华对约伯又对约伯说：“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就可以回答这些吧。”在6到9节说，于是耶和华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说：“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”我们从约伯学到关于苦难最困难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质疑神。我们提出质疑，一开始就受到神的挑战，我们凭什么可以质疑神，要他解释？我们能够站在什么样的高度要求神解释事情给我们听？ 神要约伯正视他自己的有限，他的无能为力。虽然约伯后来又得回他的财产，而且是加倍，他又生儿育女，但是他的这一段苦难仍然是一个奥秘。但是问题是，难道事情就是这么冷漠吗？苦难奥秘，苦难奥秘，不能质疑。约伯记正确的指出人的不配跟有限，应该服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但是如果单单如此，那我们的苦难是不是就只能我们自己孤单默默的承受？神就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掌管所有奥秘的神。神当然了解这个苦情，神并不是这样冷漠的神，因此神从宝座上来到我们当中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并且承受了宇宙性的离弃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甘心受伤，进入黑暗，被神离弃。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节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那原本高高在宝座上的人，神成了肉身行走在这世界上，为了拯救失丧的人，为了拯救被罪恶捆绑深陷苦难的人。神为了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因此虽然苦难对我们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奥秘，但是我们很确定，苦难绝对不是什么，苦难绝对不是神不爱我们，苦难绝对不是神离弃我们，苦难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单单承受，苦难反而是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神面前的理由。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承担我们的罪过，去到苦难的最深处，好叫我们的盼望。也因此在罗马书这样子写说，那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告诉我们，请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没有一个苦难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绝，没有一个境况可以阻止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向神呼求。新约十字架的苦难照亮所有旧约的苦难，也照亮所有新约的苦难，主使徒的苦难，以及今天你我的苦难。神他不但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，他更是来到世界上亲自受苦难，擦干你我的眼泪，有着丰盛慈爱的神。有了这些了解，我们可以对苦难有更进一步的思索。苦难它不是一大堆临在我们身上倒霉透顶的事情，神要透过苦难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。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学校，但愿我们都不要受到苦难，但是那好像是并不可能的事情。或者我们可以求神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知道如何面对。一年一度的基督受难日很快就会来到，但愿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在神面前纪念基督的受死跟复活，能够用更成熟的生命走我们人生的路程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这边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纪念我们，特别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，主啊，用你自己的同在，用你自己圣灵的同在跟你的爱来安慰我们受伤的心，安慰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摸索。主啊，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即便在苦难当中，主，我们也不偏左右。主，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，仰望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 谢谢。